我认为2024年会比2023年更加惨虐，所以我要提醒能听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啊，习近平在几个月之前推进的凤桥运动，那这个运动是非常恐怖的。这个运动在推动之后，那么可能首先兑现的、首先用来演习的，就是现在河南的宁陵县的这个现场。那这个运动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三光政策。所以中国人现在他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了，他是活命权的问题。你除了这种黑恶势力，包括这种政府警察的这种虐杀，还有多少的这种青少年，多少人去盯着他们身上的器官。
收看希望之声 Nina 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前中国大陆资深媒体人赵兰剑先生。赵兰剑先生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主持人 Nina 你好。
你好。我们又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那可是在推特上哈，在社交媒体经常能看到您的一些独家爆料或者是领先的一些爆料。那我们讲的这一次河南商丘宁陵县啊，这个学校一个14岁男生那被打死的这件事情，我看最早我看到你有爆料出来的，对，说是他被把他打死的，然后还有具体的详细情况，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些朋友给我转来的有关资料，我当时呢，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么惨痛。在我逐渐往外释放这些信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完全就跌入到了冰点。我没想到，比现实当中还要残暴的事情，就在中国的当下，随地发生。那我就有几天的时间，昼夜未眠的去关注这件事情。我希望能获得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从而能促使这件事情有一个良性的发展。所以我的推特呢，在一天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100多万的浏览量，那这个数据也是非常惊人的。那这是因为中国墙内的很多网友，他们在墙内完全不知道这么残暴的事情啊。那在这个河南，这个小男生14岁的男生死亡事件，在国际上影响的这种影响力度啊，远远超出在中国境内的影响力度。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它是一个被清洗的互联网。
他这个
你
学
讲。
校是河南宁陵县御华园学校，那14岁学生应该是个初中生，是不是？学校对家长的说法是小孩子跳楼自杀，那家长不接受，因为在孩子身上看到了很多的伤痕呢，可以见到他生前遭受了很残忍的像酷刑一样的对待。那我看您爆料的说是原因是他撞到了什么班主任跟生物老师偷情的事件，然后呢，我看你在推特上还分析说这件事情校长的袒护，包括公安的介入以及公安部门的袒护，那你就你的推断，还是说你有内部的消息说这位女老师的背景相当的不简单？
因为当地的互联网是完全大断网的情况，在断网之前，有一些学生的家长和当地的民众，他们把有限的一些信息递送到境外，那我接收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有视频，也有具体的对话录像，也有录音，那大量的证据表明了这个男孩是在12月23号当天晚上被学校的老师一起给谋杀掉的。那当时呢，是在他的宿舍里面把他杀掉的。之后呢，还用一个被子把这个男孩的尸体给他拿到了学校的6楼之上。那在这个之前，有非常多的学校的学生目睹了这个事件， 同时呢，当天晚上这个宿舍的可能是有十几个小孩啊，是不允许回到这个宿舍睡觉的。这些小男孩呢，就在学校的教室里睡了一宿。那在这个一宿的期间，他们听到了嘶嚎的声音，惨叫的声音。这个惨叫的声音呢，长达至少有9个小时。那这个小孩的尸体，被在12月24号的下午3点钟的时候才被他家长看见。看见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尸体上面有很多刺穿的伤痕，那是尖锐的东西，要么是螺丝刀啊，或者是那种钝性的那种尖锐的物体刺穿了他的手掌。那我想这种照片啊，他是不会撒谎的，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照片都会感觉到异常的心痛，是自己的心痛啊，因为这个疼痛是可以想象的啊。那么我想这种暴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每一个稍微有人性的人啊，他都会情不自禁的去帮助这个小男孩的事件，去扩大他的影响，去帮助他们伸冤。
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说什么深仇大恨，一个14岁小男孩遭到这么残忍的毒手。那另外一件事情，那我看上万的民众啊要求讨回公道，包括他的家长爷爷奶奶父母啊，到学校门口拿着孩子的遗像，打着那个标语说还我孩子。那很多家长我看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是感觉今天发生在别的孩子身上的事情，明天也会可能会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的触动有两样，一个是呢，真的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别人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系的。你知道以前在大陆很多事情，包括老太太跌倒了发生车祸了，没有人去扶起她，没有人去救援，就是因为她怕这件事赖到自己身上，你知道。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你的事情跟我的事情没有关系，我明哲保身，我保全自己，不是我的自己的孩子的事。现在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跟自己有关系。还有一点，他意识到跟自己有关系之后，他能够勇敢的站出来。我觉得现在中国国内墙内的老百姓，他们真的，他们的境界在提升啊，他们的意识也在提升，意识到了我要维权，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我要也要维权。
谢谢您，您呢啊，我插入您的话题啊，因为您正好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对，
我在之前呢，其实我不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喜欢以河南为代表的这个中原文化。我一直在我的思想行为模式里面有一点歧视的色彩在里面。但是这件事情，宁宁的人民啊，宁宁的市民啊，他们的行为，我认为是洗刷了河南人在我心目当中的印象。数万名啊，这是1960之后啊，中国极少有的民众自发的去为一个第三方啊，为一个他人家的小孩去做生死抗争。
嗯，
那这种行为我认为是非常感人的。
嗯，对，那又讲回来，他为什么在学校遭受这么残忍的毒手？一个14岁的小孩子，再顽皮，也不至于说又让他去死。
我认为呢，这是这个小孩子肯定是看到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啊。那有网友呢是说，这个小孩子的班主任，在和生物老师，在做爱。那被这个小男孩看见了，那这个女老师呢就非常生气跋扈，就把这个小男孩可能是打伤或者是自残了。当然人们的愤怒并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案件，因为像这样的一个伤害案件或者是死亡案件在世界各地都会有。但是人民的愤怒是来自于哪儿？是来自于中国政府和警察部门的黑白颠倒，他们用很迅速的时间就把这个案件就给定性了， 然后就说这个小男孩是自杀。那我们也可以想象啊，一个小男孩在长达9个小时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他遭受刑讯施行的虐待的时候，那想让他去写一个什么死亡证明、自杀证明，我认为这是非常容易做到的事儿。那一边是用螺丝刀刺伤他的手，逼着他拿另外一只手去写一个自杀声明，那这个是非常容易做到的。我想他不仅是14岁的小孩就很容易就妥协了，精神崩溃了，就是一个成年人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也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出来。然后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两张纸就被当地的公安局派出所就当成证据了，随后迅速的就定案了。那当地的民众就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把一个谋杀案件、蓄意虐待人死亡的案件定性成一个自杀，那14岁的小孩他有什么样的痛苦他会自杀呢？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所有的民众他们都用自己的亲眼亲耳在当地的现场见证了这一幕一幕的黑暗，所以他们才会去上街去做殊死的抗争。
我想知道这个学校的老师，那他凭什么这样残忍的对待一个学生呢？是至于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吗？
妮娜，这个问题我想从这个角度去回答。我想就是分析人性，就是一个人他在什么情况下他才可以变得专横和跋扈，那就是因为他要有优越感的情况下。那比如像独裁者，残暴的独裁者他是怎么诞生的？他也是因为他拥有极大的特权、极大的优越感，然后内心极度的膨胀，促使他成为像那种墨索里尼呀、希特勒呀、萨达姆这样的人。当然这个习近平现在也有这样的趋势啊，或者是金三胖这样的人。他那么这个老师呢，这个女老师我看了她几张照片，那我能看上去这个老师可能是在当地有一些比较有背景的男朋友啊，因为看上去她那个样子就比较妖的一个女人。那我认为在中国当下的这种教育环境下，有一些特殊背景的女人，然后她的背景的优势，例如她认识某一些官员，或者是她的情妇是公安局的某一个人，那么她就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优越感和自负感，那么她就有为所欲为的动机和能力。那么所以呢，
这类似我爸是你妈，类似这种，就是我出了什么事情我能搞定。
然后还得要从另外一个背景讲，就是中国现在的中学也好，或者是大学也好，甚至是小学也好，它和我们小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父母呢都是中学，都是高中老师，我从小呢就是在教育的这个环境下熟悉这个教育领域里的情况。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就和我的父母带着我的父母从海南呢一直回到东北的老家去看望他们的一些老朋友。那我去接触一些他们的老同事啊，都是一些什么学校的校长啊，什么技校的校长啊，什么主任呢。我在接触的时候，我内心发自内心的感慨啊，我说现在的校长和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校长是完全不一样，那里面的主任和老师完全都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大财主，更像是一个资本家。
我也想说更像一个土财主是吗？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只要这个学校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有过房地产开发，那这个校长一定会私下捞到很多钱。即使是没有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这个好处啊， 很多学校的升学那都是真金白银可以收钱收上去的，比如一个城市的重点中学还有重点的高中，那都是要花钱的，都是要给人去送礼的啊。
我们那个时候你要考，考不进去差一分都进不去，现在就是我花钱就可以买一个学位是吧，买一个名额，
就是买一个入学资格。那这些事情呢，假如我讲的这个里面大家会认为是有一点水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请那个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就是说我接触的这些校长，东北的这些校长，我从哪个角度洞察到他们是非常有钱的呢？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房子，在当地呢，小地方有个三四套，还有这个旁边的城市有个三两套，省会有个一两套，有的还在北京有房子。那我想这个一个人手里头有个七八套八九套的房子那是很常见的，那你想这些房子值多少钱呢？那省会的房子那一栋也得要几百万吧。
他当教师以教师的那个人工来计算其实不成比例的，而且呢
对呀、啊、就是
很真的是很、就是、看着很富有，开着车上班啊，然后你知道真的是像贵族阶层哈。
对，那车也都是好车。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就是中国改革至少是从2000年以后，2000年到现在，中国的医疗系统和中国的教育系统那都是黑暗无比的行业。
对对，我看之前看过一些报道，包括大学那学生啊，你要想读研究生或者是怎么样，你得跟教授搞好关系，所谓的关系呢那就是潜规则。
还有呢，很多学校呢，像东北它比如像农业技校那个、像这种学校呢，国家会给他大量的拨款，大量的拨款，钱特别多。那我曾经接触过这个技校的一个女校长，我才知道她身上所带的用的穿的那就是一个贵妇的形象，然后身边还有两个男的秘书，他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一个是司机一个是秘书，这两个男秘书就像是那种宫廷的那种眼神一样啊，就是唯命是从的这种举止，那就像哎呀，就是那种他俩一点都不平等，走到哪里就像带了一个两个男打手一样。那这种形象呢是我在大城市在北京啊深圳的广州是很难见到的，但是回到东北这种小地方看见这样的形象我真是很震惊。我认为这个女校长就不是一个一般的女校长，那至少是黑白两道，什么那个什么官员什么警察什么那种那个大的黑恶势力的背景在她身上都能感受到。那再回到河南这个话题，那我想这个杀掉这个小孩的班主任女老师啊，她在当地一定会有相应的势力，但是她虽然不是校长，但是她是一个有姿色的女人，虽然我们大家可能也外面的人不一定会喜欢她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长的模样可能在当地在河南的这个县城里面可能是比较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所以他只要搞定了几个这种县市的领导，那么他就可以去一手遮天了。那这就是中国的一个生态链，现状的生态链。
对，刚才你讲到了教育系统医疗系统的腐败，然后权钱交易，什么钱色啊交易啊。
丽娜你要想啊，这个事情可比什么潘金莲呢、啊、那种事情恐怖多了。如果我们观众里面有人要喜欢看那种凶杀片的啊，大片凶杀片恐怖片，我相信每一个恐怖片都没有这个新闻现场的透露出来的信息恐怖。因为你想要在十来个小时里折磨一个小孩一直到死，他们是把这个小孩啊并不是一刀绝，而是折磨了这个生命，要折磨了至少9个小时以上，从半夜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他家人看见这个小孩的时候这个身体还有这个余温呢，还是热的呢，那就说这个学校的老师在迫害这个小孩在致死的时候那是一直用各种方法折磨他，一直等他死亡才通知家属去的。 那这个过程对于一个生命啊，对一个幼小的生命，那这种痛苦太大了，
太残忍。而且最后老师说来讲，我怎么觉得他一点人性也没有啊，在孩子撕心裂肺的嚎叫当中，他怎么想呢？他能忍心下得了手？我看那个就是有那个报道的说，他包括脚都给扭断了，然后那个身上
脖子也断了，扭脚也断了，脖子也断了，把脖子也扭断了。
对，太残忍了。对，总结这件事情，其实那你有什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结论呢？
您刚才用一个词啊，就是说这个女老师是很残忍的，但是我认为比女老师更残忍的是中国的现在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导致了在一个县城的全部的什么公检法、什么警察、什么各级的官员，
对，
完全都失灵了。这些每一个接触到这个事件的人全部都没有了灵魂，他们在协助这个罪恶的体制在生吃着这位14岁的男孩，甚至那些从外地调来的2000名从开封调来的特警，这些特警我认为也都失去人性了。因为这些特警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良心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看见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是这个14岁小男孩的奶奶拿着这个小男孩被虐死的照片，一张一张一个一个去拍这些特警的胸脯，问他们你还有良心吗？我的孙子被虐待死了，一个一个这么去问。那么这些特警呢只能羞愧地低下头。如果要是有网友你们听众啊，如果要感兴趣的话，到网上一定去搜一下这个视频，能搜到，实在搜不到就去到我的推特下面去找。那我想这段视频就能印证了中国的这些警察完全失去了人性。那从一个社会制度，他的这种公检法，他的官员，他的警察特警全都没有人性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制度就是一个罪恶的社会制度。那我们作为一个稍微有一点良知的人，那就要反对他。我在出国之前我是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反抗什么社会反抗共产党的这样的动机和心愿啊，我仅仅是可怜铁链女这样一个女人被陷在一个牢笼里啊，天天被强奸，然后呢生出了那么多孩子来，然后徐州政府又把这个事件黑白颠倒了，我是实在看不下去。等我出国之后，我接触了大量的信息，类似像河南这位14岁小男孩的信息，我才发现我原来在中国大陆所处的这个生态环境那完全是一个反人类的社会。
对，其实我刚刚看到啊，就是有推特上就有人发出帖子说在密切关注宁陵这件事情呢，事态正在扩大。那目前呢宁陵县已经断网了，然后商丘市境内的高速全部封，就是高速全部封锁。他所说高速是高速公路嘛啊，就宁陵人民，他说宁陵人民的斗争是全国反革命的预演，人民不怕一再失败，因为中共不能失败一次。这是推特上叫王干称，就不知道他那个拼音王干成啊什么，就不知道他那个就是译音吧，就是这个它是拼音来的。它就是在推特上发出的帖子说现在已经断网了。那然后
这个断网更早，是我昨天晚上美国时间的昨天的下午就已经断网了，就是说前天现在往前推应该是前天就已经断网了。
对，我在想一个小县城就是就发生这么大一件事情，然后那么多的武力去镇压，那你想想这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小县城还有类似或其他事件发生，他镇压得过来吗？到头来可能中共维稳的队伍要多过人民百姓的时候，他的政权还能维持下去吗？
所以我要提醒能听到我们节目的观众啊，我习近平在几个月之前推进的凤桥运动，那这个运动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运动在推动之后，那么可能首先兑现的，首先用来演习的，就是现在河南的宁陵县的这个现场。那这个运动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三光政策啊，一个事情要一个区域只要发生了有对社会制度不满的，有叫冤的，有大部有相当多的民众一起联手行动的，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就会采取断路断网，然后在这个现场里大量的抓捕人。我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县城去了2000个特警，然后抓走了至少100人以上的人，所有的路口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出行，完全是戒严状态，像是那种两国发生战争的那种戒严状态。然后外地的一些网友，从河南的，从其他省市的，想赶往这个城市声援的这样的群众人民啊，全都被拦截在这个宁陵县的境外了。他们把这个宁陵县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制度下的一个牢笼。
哇，那这样下去的话，恐怕他现在中共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到处去堵了，到处去堵这个，去镇压，去堵这个洞，哪里出现了反抗的苗头就到哪里去灭火。但是我想他有一天他的灭火器一定会不够用。那你预计2024年中共的日子会好过吗？如果这样再发展下去，会不会真的有一天像所谓的人民揭竿而起推翻这个政权？
我认为2024年会比2023年更加惨虐，因为这是在这一个罪恶的社会制度下，一个有效的力量可以目前可以阻止他的罪恶继续滑落，继续跌入到一个更加悲惨的一个深渊啊。那么这是我昨天晚上思考了一宿啊，就是无解的问题。只要是习近平在当政，只要是共产党在掌权，那么这种惨虐的事件以后一定会更多，不会更少。
那百姓的出路在哪里呢？没有润吗？有的润不出来的怎么办呢？
没有更好的办法。
你想安分守己过日子都很难。你想，我相信这个被虐杀的小男孩是个普普通通的，可能真的是普普通通一个人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你想在那个环境内苟且偷安都很难。
所以中国人现在他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了，他是活命权的问题。你除了这种黑恶势力，包括这种政府警察的这种虐杀，还有多少的这种青少年，他们正在等待着啊，黑恶的手，再去把他们去做一个活摘啊，器官移植，有多少人去盯着他们身上的器官？那这种事情，我想人类社会都没有的，就是中国正在进入到这种史无前例的黑暗时期。甚至要超过希特勒的这种恐怖时期。
像胡鑫宇事件呢，包括他所在学校曾经丢失过的孩子，都令人联想到跟活摘器官有关。所以就像你刚才讲的，有多少人在盯着这些孩子，他们身上因为很年轻嘛，是不是很鲜活的嘛，所以这是很恐怖啊。那好，蓝姐，感谢你啊，希望我们都是祝福他们吧，在墙内的同胞，新的一年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觉醒吧，认清这个政权。
谢谢妮娜。同时呢，我呼吁全部的网友和全部的听众，只要能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我们不能去坐以待毙，我们要去这位小男孩去发声，要把他这种悲惨的故事翻译成各个语种，去抛到世界各地去，揭露中共的丑恶嘴脸。
对，好，感谢你啊，也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次再见。